啊，我们就开始啊。我们上个星期就看到第三、第四节啊，我念一下啊。他说：“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啊。”这个经文当然我上个礼拜讲很多啊，就是它的背景，它不是一个很形式的，就是好像一种制度带来的这种做法啊，它是根据于上帝在利未记啊，就旧约啊，吩咐百姓对待上帝律法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不允许自己的朋友甚至至亲的人怀里的孩子或是妻子啊，如果诱惑我们去敬拜列祖所不认识的上帝，人呢就要拒绝他甚至要与他分开啊，好像圣经常用剪除这样的意思，就是不与他来往啊，就是这样的人要交给长老，交给这个支派的领袖这些人有一个过程要审问他。人没有排除当时敬拜偶像甚至诱惑神的子民敬拜偶像的人是要面临一个死亡的审判OK， 那当然他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对自己身边的人但是最少这是上帝要我们存留的态度这我上礼拜也讲了，就是说要发生到这个地步还不容易就是不幸的背景的家庭出身的基督徒，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们从小所接受的都不是这些，连我们信了主之后也就没有办法拒绝或你可以拒绝，但是没有办法说排除你那些还不信主的家人仍然还在拜偶像所以多数我们当中的人都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做到这个律法的要求，是因为我们是从不信的家庭出来我们信主的我们今天是向家人做见证我们是这样子看了OK， 但你再想下去，如果是第二代的，就是现在剩下是信主的两位夫妇他们的孩子，其实这个要求就开始明显了。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还有妻子或者孩子，跟父母说你的神是假的我们去拜拜，然后我们想。其实这个是反映出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说到底这个父亲或是这个家长，这就是父母了平常在家里就是不在人面前，在家里的这种行为说话跟影响是什么，是吧？如果有到这个地步的话呢，我想上帝真的是在审判了就是说让一个基督教家庭甚至是牧师这些的孩子就是当众抵挡基督当众背叛他父母的信仰，就是就算他不信他也不会这样做的，他因为他看到父母的好行为他心里会有敬畏，但是他不相信这个可能因为时间没到嘛但是不会到一个地步就是要你去拜偶像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咒诅就是说上帝要刑罚不单是这个孩子，更多也是这对的父母了所以一般情况我是说这是神的要求如果我们保持敬虔上帝也会在当中工作保守我们的后代从我们的身上学习敬畏耶和华了当然这也是上帝这个拣选的工作这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的责任所以 基本上在华人的教会里头是应该还没有的啊，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的历史顶多就100年左右啊。你说100年 ，OK， 第一代宋尚杰来啊，也第一代信主可能30岁、40岁，听到宋尚杰尼托森啊这些人讲布道会，你信耶稣啊，好了，第一代，哎，但是你是半途出家的，所以你的太太也不信了啊，或者说你孩子都已经是成家了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 ，OK， 好了，第一代你信了主，好了，你可能。鼓励你的儿女啊，慢慢可能有一个信耶稣啊，其他的不信啊，所以这一代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一个景象，是吗？但是呢，好了，那个信的那一个孩子呢，如果他受父母影响，他进前，他嫁或是娶另外一个也是进前了啊。就是孩子啊，就是嫁这个男生或是娶女生啊，就是一个近前的信徒的儿女的话，那他可能性还比较高，因为他们两个一开头结合，他们的孩子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啊。但如果呢，他也很不注意，他又娶一个不信的，连又回到前面了，又再来过啊，又在一代又没了，在等还在等啊。你看我们华人。教会才100多年，你顶多就2代人而已啊，到3代而已，有人还夸自己是4代的基督徒，我说你可能是特短命才这样，就说哪里有，当然是重叠性的，大概一代一代人大概重叠30年这样左右了，但其实很难了啊，意思说我们其实还在努力的当中，如果我们信了主又很随意啊，没有真的按圣经生活呢，这个福分又拖多一代了啊，因为我们的儿女不会就是在选择这个人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敬畏耶和华，连他又打回40年前呢再来过，所以你知道家庭不是开玩笑的啊，试试看啊，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分开。它几乎是影响一整代人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当初结婚的那个动机就定了你的下一代在上帝眼中是不是所谓蒙恩或是受灾的。 OK， 所以这个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反正在西方哇，东方也一样啊，但西方呢就对待这种婚姻就特别随便了就是觉得喜欢就可以啦，就反正大家都是教会长大的孩子啦，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看到西方后期啊都是停顿的，他们的近前的生活啊就是停在相当古代啊，就是那一个复兴之后他们就停了，因为他们不讲究了啊，他们认为啊，反正都是洗礼的，都可以，其实都是一直打回原形，打回原形，没有再继续走前了、连时间久，其实就产生很多社会的现象啊，就是我们说的离婚啦、堕胎啦、什么什么啊，这些古里古怪的想法了啊，同性恋啊什么，都是从基督教出来的。你说回教国家根本都不讲这个，啊，你说共产党也不讲这个，谁啊？基督教教宗啊，就讲这个。你说我们基督教吃错药啊？没有吃错药啊，是父母啊。OK， 父母没有金钱啊，就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了啊，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旷野一直走不出来啊，就是转了一圈又一圈，因为每次都回到那个起点啊，后悔是后悔啊，但是又回到起点。所以盼我们听明白了啊，我们通常我们教会现在多数弟兄姐妹是第一代了啊，有的已经是第二代了啊，如果你是第二代呢你的决定就是让你的孩子是不是又回到第一代啊，如果你不敬虔的话，你让他们在你生活当中看到一些礼表不合意的东西啊， 他们会回到第一代。OK， 连这个又一直让神的荣耀不能在我们的家庭彰显出来啊。盼望我们对这个话不只是觉得是旧约的经文呢，这是神永恒的心意啊。上帝要他的真理啊，在家里啊，在用家庭的单位啊，以父亲作为神的代表的单位啊，以母亲啊作为啊配合啊丈夫的一个单位啊，来实现啊在儿女的身上，在家庭的这个范围里头啊。所以每个家庭都必须当然啊，我想也不是每个我们想要就有了哈，但是都必须有这个认识啊。我想多数的时候不是我们做不到啊，而是我们不愿意做啊。我大概没有太过过分了，我这样讲啊。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你回头想家庭的失败啊，可能夫妇关系的失败啊，孩子跟父母关系的失败啊，你不能怪神没有帮你，你只能怪自己不愿意啊，体贴自己太多，体贴啊自己的舒适太多啊，体贴自己的感受太多，通常是这个造成的啊，不愿意等候，不愿意忍耐。OK， 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了哈。那好了，所以说回来，这样的一个热忱，这种极大的热心啊，就是无论亲情、友情这些都不会拦阻啊啊，他们捍卫啊一个真理的敬拜，合乎真理的敬拜，合乎上帝律法的敬拜啊，这个当然是合得美好了啊，因为我神的子民也不应该有其他的想法，我意思说啊。你不应该听到啊说啊偷苹果要坐牢很害怕，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偷苹果。除非你是贼啊，你就应该怕了，你应该移民啊，你应该跑。Okay， 但你在神的国里的，上帝无论说什么，上帝说拜偶像的要拿去烧，你说好啊，因为我从来没想要这样做啊。你说啊那个说假预言的要被治死，你说好啊。因为我们没有人想这样做，啊，因为神的那个更新，我说的是将来啊，不是现在啊，是完美的。OK， 啊，这个不是说上帝变到是四百不分啊，就是什么都可以做，黑白不分的神，不是啊，而是黑还是黑，白还是白，只是我们永远不做黑的事，啊，所以那个叫完美的世界啊。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出当百姓真的愿意离开这种世俗的这种谎言的时候呢，上帝呢其实也都会禁止这个假先知错谬的这种教导盛行在当中啊。原来他不是人用方法，然后古代教会啊，动不动就来个大公会议啊，贴标签啊，一端啊，烧死。但我也不是批评啊，我说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许多许多原因啊，当然也有政治原因，这也无可厚非啊。只是说上帝也用了这种所谓的教会的大公会议啊，来决定。或是来也不是决定了，来宣告上帝给人对真理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啊。 OK， 所以不是他们定，而是他们就是见证了这是真的。 OK， 那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不要迷信这些大公会的，因为里头有人的，他那些开会的不是天使来的，是主教啊，是有利益冲突的，是有都有的，好人在，坏人更多啊！再加上王帝也坐在那里睡觉，这个君士坦丁其实是根本什么都听不懂，他只会打仗。OK， 所以他坐在那里是做什么呢？他听到亚流，他就说对对对，哎，听到别人，他也对对对，他两边都对的。OK， 他没有办法，他只要你跟他说，你告诉他说你听亚流啊，东罗马就会分裂啊，他就说你是错的，因为他关心的是地皮啊，他的那个版图。没有办法啊，就是不要那么完美啊。我们有时读那些教会历史， 就觉得以前好像都是一片光明，现在都是一片黑暗啊。但愿是这样。但其实你要明白，只要人一组成的，什么牧师大会啦、牧师公会啦，什么全球啊宣教大会啦，都有很多人的味道在里面的。这些不是天使来的。所以梵蒂冈，我最相信那个在那个小教堂里头，就是 Sistine Chapel 里面，那些主教不是在祷告的。他们在选主教的时候，他们不在，他们是在谈条件，只是在外面假装烧纸皮，让你知道他们祷告成功失败。哇，对不起啊，总之我应该不会差太远了。祷告归祷告了，在里头呢是有不同派别，大家谈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你照顾到南非吗？今年不能，我们南非不支持你啊！啊，你以为梵蒂冈是神的城啊？当然不是啊，污秽的、钱的，这什么都有的。OK， 但是就是都是穿上了毛衣的啦，这个 Bob 啊，就穿上了白色的衣服，看来特别神圣。可能肚皮也大了，就是我觉得他刚做的时候还没有这样胖，最近不知道做了什么。总之不是啦，不是因为穿上那个戴了那个帽子，有了那个首饰，他就是耶稣的代表。不会的，以前不会，现在也不会。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城请了瑞士的人来做保镖，他就是一个神圣的城。不会的。OK， 里头的每一个砖、每一个建筑都有剥削人、欺哄百姓的记号。那个地方充满多少骗人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最好啊，我只是说这些是世俗的谎言啊。当然有好有坏啊。我说好有好，就是说其实好像也让了一些人不敢做太离谱的事。但是坏呢，就是让许多人陷入迷信了。OK， 那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愿意悔改 ，OK， 全世界属神的子民都愿意悔改，我相信啊，像圣经说的啊，他上帝会自己停止这一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不是我们设立了什么东西啊，去制止这些东西来消灭它，把它们都全关起来，把它们全没有办法的。OK， 所以上帝说，只要你们回转，你们不再听虚谎的话，我就停止，我甚至让那些假先知自己认罪，自己承认自己是说谎的，也不再假装。这是何等的复兴啊，对吧？我想起一个最近的事啊，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是在加拿大一起念书的，然后后来都快二十多年了，没来往。最近他来了英国嘛，对吧？然后就他跟我写了一封信，这样就问我还用不用这邮箱啊什么的，然后就回他了哈。也上次我可能也跟你们说了，就转，原来他在香港，他转来英国了工作，全家也转了来。我他是想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你跑来嘛？我就没有特别连贯那件事啊，就是后来不是香港的事啊，不是后来中国就介入啊，不是修改了法律是吧？连很多像他们这样年纪的，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势力的，他们都是海外读书啊，也有在这些国际企业里面做工。钱也应该有一些了啊，有能力的，他们都想跑出来，连理由呢都是孩子啊，让孩子有自由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呼吸啊。是什么事情啊？香港不能呼吸吗？我在香港，我也去过香港，我觉得奶茶蛮好喝的啊，特别它的鸳鸯啊，奶茶是全世界找不到的，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泡出来的啊。总之，香港有那么糟吗？什么不能呼吸啊？后来我看一下，哦，原来是改了。原来就是现在开始一些政策进到中国就是香港的学校啊，就是让小孩从小就学什么爱国法啦，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香港人都紧张起来了。我说你怕什么？ 你的对岸里头有13亿人口就这样长大，他也不是很正常吗？你们也不是这样吗？从小都听这些东西啊，啊，为什么要那么怕？他们就觉得说不行不行，这叫迫害啊，啊，讲爱国就会洗脑什么什么。啊，我也没，我其实跟他通邮件就一人一句啦，我没有讲很多啊，但我心里面一堆话啊，啊，可能也是我的想法太多了。我想说，你把你孩子带来英国，带来法国，他们从小进学校，学校就教他们说，男孩子不是男孩子，女孩子不是女孩子啊，你想要变性你就去变性，从小就告诉你人是猴子变的，这个洗脑不算数啊，这个没关系是吗？这证明你世俗啊。如果说这告诉你上帝不存在，人是猴子变的，你觉得不严重啊？你那个在香港政府说你从小要爱国 ，OK 啊，这个很严重啊！共产主义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基础啊，这个是迫害，我也不懂从哪里讲起了啊。好，当然，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另外的东西，我就不说了。那第一。但更深切的，这是基督徒嘛，啊，我就觉得说，你担心什么，对不对？你如果真的是你的孩子去学校，他听了老师讲一下共产主义，他就变红卫兵，这真的是表示你这个老八真的是辞职算了啊！你根本就没有做你该做的事啊！你一直以来都懒惰，你把孩子丢给学校。你希望你的学校把你孩子教乖了，你就忙你的工作赚你的钱，活该啊！其实不可能的，你知道孩子去学校，如果以老师作为他的英雄，这是往爸爸脸上打了一巴掌。孩子在学校才3个小时、5个小时那个阶段呢，短得很，在家呢，在家整坐了7天了，6天天天看到你。他的英雄却跑到老师那里去，你的爸做什么，你妈妈做了什么，对吧？不可能的，就一定是严重失责，就搞让孩子呢一直跟外面的世界跑，他就觉得说啊，反正啊能够读书找到工啊，出人头地就算了就够了，这样你就怕了，你当然怕了，对吧？但其实基督徒不怕的，你知道吗？你去学校啊，上次有一个你们认识，我不讲名字，他的女儿在北京嘛，现在开始上学啊，他说学校教进化论什么，他有一点觉得很不放心什么的，那我就问他说，其实没有问题嘛，考试我你的老师出卷子说人是哪里，我想不会这样插进了，不过举例啦，如果这个卷子说人是从哪里来的啊，如果是这样啊 OK，你女儿怎么答？你说是上帝造的，她说啊这样啊，吃鸡蛋。我说这个是考试嘛，也就是说根据课本的第3章第4行字那里说人是猴子变的，其实这个跟你信仰没有关系，学校的考试是考你有没有读书嘛，你就证明我看了那本书，我管那书讲的对不对，他又不说信仰，如果老师说写你的信仰，你可以基本上不用回答，你说这是学校不是教堂，你捞过界了，信仰是我的事啊。你做老师怎么样，几个小时教我东西就想做我的神，没有这件事。但是如果很多小孩真的以老师讲的为真理呢，一定是父母啊，你追都追不上来的，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如果真的转过去了，他以世界为标准，以老师为追求，认为老师很爱他很尊重他，你那时再想要把孩子的心拿回来，拿不回来，通常拿不回来，因为他已经决定放弃了，他用很长时间等候父母没有给他爱，所以当他转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决定放弃家里了，所以很多人遗憾到老了，就是因为他错掉了那个孩子还不认识老师，没有去学校那么长的时间呢、啊，他天天看到的就是爷爷奶奶，看不到爸爸妈妈。哇，我今天不是讲家庭教育啊，我只是想说，那么多担心，全家移民啊，就说是孩子，我说不会吧？如果真的是，也是， 很大的忽略才造成的。你教育归教育嘛，那学校算的什么？我也不是轻看搞教育的人，但是真的是不算的什么，它只是你生活的一个部分。父母才是那个整个灵魂的，我也不说他是灵魂的塑造，但最少呢他是一个接近你灵魂的人啊，是不是？所以哇，我题外话了啊，不过我其实想很多这些事情啊，当然我想也可能也跟人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的挣扎了啊。当然我父母算是很照顾我，那我自己也是因为在学校啊，同学老师对我蛮好啊，所以我从小其实也很有一种倾向，很容易也很想世界来做我的目标啊。所以读书的时候也想追求第一名啊，追求在学校出名，给人家称赞什么什么。其实坦白说这些事我都做了啊，牧师的孩子也干这种事，我也不说丢脸了，不过我做了啊，在学校是争取各样啊，都有名字写啊，什么什么是 OK。 那我这个梦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小的插曲呢，就开始有一个分叉点，也一直到今天了，其实我就开始就越来越远了，就是离开这个事。这只是我的经验啊，不一定是大家。我回想一个事情，很早了，我大概是中学的时候，长话短说啊，再讲四分钟就好啊。那我记得那时呢，当然背景很多了啊，就是搞活动什么什么啊。然后来，我以前是在学校是唱歌的啊，我当然我也是读书了，不过我是唱歌吧，讲到自己要卖唱了，就是说就是我是参加这个合唱团啊，我也是。所谓男高音，就是去比赛独唱，唱那些歌剧啊那些东西的啦，民谣啊这类啊，你想搞这个啦，因为我学我哥嘛。好了，搞出一点名堂啊，后来啊真的比上，就是拿了什么冠军什么什么。好了，这我不说了啊。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就被人家请去啊，因为你拿了冠军。下一年的比赛他们就请你做评判了，就好像世界小姐这样啊，你第一今年拿了世界小姐，明年人家就请你在这边来给人家加冠冕，是这样了，好就被请去了啊，就在那个就是不知道是全国什么大赛里头做评判了啊。当然我不是很正式的，是因为都是前辈啊，是前一年是他们在评我的，所以今年我只是在当中啊做一个小评判。好了，我去了。你知道我很天真啊，我就觉得做评判啊要很公平，对不对？因为叫评判嘛，就公平。然后我就很有印象，那一天啊我很紧张，我拿着他给我一张纸啊，名字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每一个人的什么咬词啦歌词啦什么，总之很多条件啊，打分数啊，打了加起来这样啊。我就听第一个啊，不错，就打啊，一打就打六分、七分、五分、六分、七分，就偏高的。然后来第二个，比他好，哎呀，我就去改第一个，我就把第一个改成五四啊，连第二个就让他六七。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我想公平啊。我觉得后面那个不错，这个比前面好，我又一直回去一直改，所以他们觉得我很怪，为什么这个评判一直拿回前面那张纸，而且涂涂改改，我没有带交叉，所以就变成我一直叉叉叉叉叉，人家觉得我这个人为什么拿不定主意。然后来有一个很老的前辈啊，他已经可能不做评判多少年了，他就给我拉出去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做什么，你写了你就不要改。然后我说我要公平啊，我发现我前面写判的不公平，我要公平评判公平。我记得他那时盯着我讲一句话，他说做评判就是不公平，要公平就不用评判。我真的不明白，但是我当然后来是懂了。你们明白吗？你要公平啊，用机器来判啊，这个人唱多少个准音，多少个走音，全部用机械， 这绝对公平。有评判就是不公平，因为评判就是看他喜欢，对吧？啊，我就喜欢这个人，就给他五分。什么原因？我自己喜欢。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你说什么诺贝尔奖啊，拿什么歌唱奖啊，什么什么 award 啊 award award 啊，都包装成为十分严谨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是公平，就不用人了，就不用评判。有评判，考钢琴、考小提琴什么，只要有人跟你打分，就是不公平，而且是不能公平。有公平了，这些人就没工作做了。所以那时我开始突然间明白过来了，我觉得没意思啊。因为我苦苦的求一个很美的世界啊，就大家都得到大家应该得到的啊，大家都应该得到他公平的对待的。其实到最后，那些审判官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办法公平啊。因为公平就没有办法特出天才了啊！如果公平来审判，其实天才不应该天才，因为只会做数学，不会炒蛋，也不会洗袜子，这个应该是接近熊猫的种类啊！所以没有天才。哇，我讲太多了，我讲四分钟，现在五分钟了啊！好了，我总之有感而发了，就是说这些都是谎言啊。不过年轻人呢很容易啊，很容易受影响，因为媒体嘛，因为我们接触的朋友啊，我们看的啊，我们常在网上溜来溜去溜来溜去啊，都是看到很多愤青在描述一个不会发生的世界。我不是悲观主义啊，我都年轻过了，我知道啊，没有像法国说的那个什么自由平等啊，友爱啊，这个蓝白红啊混在一起应该是粉粉的紫色吧，没有意思的颜色来的。世界只要有罪，一切都是粉刷的加上的。 OK， 你不能够有一秒钟把你的想法期盼从天上一个永恒的绝对拉到地上，用人的话语跟承诺来取代。如果我们这样子做，你就担保假先知一直会在我们当中，一直会走的。OK， 你一直成为那个受害者，你以为啊，那其实是我们自己带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全心愿意归向神，回转。啊，我们以为人当中的制度可以成就了一个完美的啊，一个公平的世界，不能的啊。当然我也不说你要去做一下评判你才明白，但可能我描述一下你懂我那个心情啊。我可能是里头最，当然我是最没有经验，但我也可能是最幼稚的，就是最理想主义的人，连最后我现在变成是怀疑主义去了，也不是啦，就是说我反正对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说好吧，时间可以证明你们的错误了，好吗？那，啊，好了，讲一堆啊，我们继续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下一段的经文了，啊，第五节哈，啊，他说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啊。这是在讲前面说的那个假先知啊，他们被上帝就是光照了哈，就被更新过来啊，所以很明显这些人没有死啊，没有真的被拿去处死啊。所以你要明白刚才那句话啊，就前面说是指到一种对真理的热忱啊，这些也是做过假先知，讲过谎言，也应该被处死，但是他们还在，为什么？因为他们悔改了啊，他们愿意悔改。啊，保罗也说出一个基督徒被更新后的生命啊，他说
从前
偷窃的
不要
再
偷，
总
要
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啊。这只是一个原则啊，不是说我们都做贼我们才能够信耶稣啊，但他最少就是说从前我们 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当然不做。那你做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啊，什么都做也不对，因为我们要做正经事，就是说要做本来上帝要我们做的，而且呢，要为别人做，意思说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如己，啊，因为我们本来是爱自己的嘛，我们就偷啊，偷神的，偷人的啊，所以这里讲出的是一个啊悔改的细节啊，就是停止犯罪之后呢，啊。就是把这个努力啊，犯罪的努力呢，用在正确的事情上，啊，就是对神呐 啊，当然也就坐在人的身上啊，就是帮助扶持人的需要。OK， 所以他说这个之前呢，就是穿毛衣到处骗人的这个假先知，你看他现在他就说我不是了。哎，他好像也不羞耻啊，他就自己承认了啊，他承认他是错的，也承认他以前是说假预言，冒神的名说假预言，啊，这个是一个福气啊，能够挺，是吧？他以前用这种职分作为啊他懒惰的借口啊，有许多的人哈 啊想利用啊就是教会的信任。来给自己一个舒服的生活。Okay， 我这样讲应该没有过分了，我想古代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子啊。没有，你不要说做传道人很辛苦的，只要愿意做传道人都是爱主的，你活在火星是不是啊？我爸那年代我就信了啊。OK。我爸是少爷啦，就家里我爷爷是有地的啊。是我爸做牧师一个月300块啊，还把我们两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真的是神的恩典啊。总之是那个时候我还说从小是知道传道人是受苦的。你说西方这些主教做传道人是爱主的，你多想一下吧啊。现在的我们东方也不差了啊，牧师啊，各样各样啊，特别有的跑来我们欧洲做牧师的也是变相升级的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不要那么简单，认为啊，这侍奉神是我不否认这个用心啊，真诚是好的，但你要知道有许多人是利用这个事情的 ，OK。我们在马来西亚教会啊，我父亲母亲的教会，我们有30几个牧师，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可能有的不没有做了，因为是女的，有的做了，总之全时间了，你可以找啊，从第一个宣教士到最后啊，都最后一个我知道的也做了牧师了，最近 ，OK。你说我们教会有牧师，我们现在只有长老，你说什么，你教会出了30几个牧师，有的还做了会证，现在你的教会没有牧师，你爸爸还在做，那30几个去了哪里？出去了哦，感谢主啊，多接锅子，不是你问我，我但愿我看错，但是据我知道的，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哥儿啊 OK， 我不认为他们是有呼召的，有的人是有想法的，是有理想，他们认为我父母做的不好，他们要自己做的一个更好啊，有这种想法的，因为他们老在我面前抗议啊，说你爸不好，你妈不好，这样，他们不敢跟我父母讲，跟我讲啊，所以我知道啊，这个年轻就这样，老也不会变的了啊，但有的人呢，几乎我是掉眼镜的，不可能的，他卖锅的以前，他是在什么什么卖保险的。连做累了，连就跑来教会说啊，神感动他要读神学，他就去读了，连读完出来呢，就到处找，就找到教会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没有牧师就给他去了，他就做了，做了几年就一直往城市里面搬，搞不好几年又看到他了，连现在又跑来附近做了，因为他有经验了嘛，啊，那就越来越大间的教会就请他。生活越来越好了，对，每搬一次地方都买一套房子，你能够想象？ 他就是几年下来他就可以买一套了，我都不知道他那钱从哪里来的啊。总之 anyway 啦，你要问我，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圈子没有办法是神圣的。我看到的很多是游手好闲的人，很懒惰的人，读书读不成，做工懒惰，不想去给老板管，最后呢最好的就是做传道人，因为没有人管得了你啊。有的教会还比较严格啊，有什么长老啊整天盯着你，但最后你就搬出一套话嘛，说我是神的仆人，人家也没话说了，不高兴换啊，这个教会之间没有沟通的，你知道吗？你换，大家都当着天使接待你呢，直到发现你才是魔鬼，连你又换一件嘛，所以总是从黑到白，白到黑，可以的，所以这个可能性很大的。OK， 我不是羞辱真的爱主的牧师传道，我愿意为他舍命，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不要叫我叫他牧师，我不会承认的。OK， 因为他没有基督的形象，虽然当然了，他是被什么工会啊，什么组织去按啊 ，OK 了 ，OK， 我尊重这个组织，但是你个人本身呢，我可能就当你是一个弟兄，当你是一个慕道友啊，但我不会把耶稣的仆人这个身份放在你身上，是因为看不到你是呼召的。你不是先知，但是其实很可怜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啊，你知道吗？我认识的几个等大概都已经什么同年级的，我都那么多年了啊，我也去他那边讲到啊，他也看到我们彼此说很多话，他知道的。每次你看刚才我这样子说话，如果他在场，这些人会很难受的，他们可能会觉得不高兴啊，我老是讲他们，但他们心里知道。好，你知道又怎么样？你不能停啊，面子啊！你想一下，你做了牧师20年，连突然间你跟会友宣布说：“哎呀，弟兄姐妹，我骗你们的啊！我就是因为懒惰不想做工啊，就做了你们牧师20年。”你谁敢这样讲？不会的。所以呢，他知道他不是，他知道他彻底没有呼召，他每个星期讲到都是东抄西抄，东抄西抄，混过那40个分钟，他就很安然可以休息。他30-40年都这样过来了 ，OK， 他很内疚，但是他没有办法停，所以就变成一个咒诅。你知道，能够停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因为做错事能够停，不要再做，这很好嘛，对吧？这是上帝的恩典。你说有的人好像吸毒这样啊，做错事不能停的，每次在吸毒的时候都很懊悔，因为他知道之后会犯更大的错，但是他必须一直做。你说这不是咒诅吗？是咒诅来的。所以没有呼召的人不要碰这件事啊，因为你一碰上了，下来的几率很低的，这就是面子问题。人为了面子死都愿意的，所以很多人为了爱自己的面子，耶稣都不认的啊，他可以冒基督的名到死为止。所以这个复兴是很难得的。你说，大半辈子做假先知，连现在给工人说我不是先知，哦，这个勇气可大了啊！而且他还不只说我不是先知，他说我是耕地的啊，哇，我不是秦汉农夫啊，但这里说的耕地呢，就说他懂的这个事情，其实以前的人大家都懂耕地的 ，OK， 以前没有工程师，以前就是哇，以前大家什么都做的了啊。总之，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被神呼召做先知，但是呢，我懂得我应该做什么。他说我是农夫，就是我懂得自己养活自己的，我不用给人家养，我不用骗钱啊，就是做先知到处得赡养啊，我自己其实懂得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同时还可以养活别人。你们明白这意思啊？所以弟兄，特别是弟兄啊，我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总统、饭桶，什么都好啊，大才艺，什么大总裁什么。你只要一回到家，你就是丈夫，你就是父亲 ，OK？ 你家里你不是总统，你做 丈夫做父亲，你也是农夫，你也是司机，你也是安慰者，你也是倒垃圾者，也是洗厕所者，你说这些都是老婆做的，怎么样？娶老婆来做不要你不要做的事吗？这样应该上帝不是造孝啊，上帝是造了一只猴子给亚当当老婆，因为他是找一只猴子来帮他做不想做的事。夏娃是与他分享生命的，而且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你头骨头一根拿出来做的，你那样羞辱你的妻子吗？你不想做的就是他的工作吗？妻子不是代替你做，妻子是帮助你做，所以你不做的他也不用做。好，我现在帮姐妹讲话啊。 OK， 你老公叫你做的事啊，他如果自己不做你就不要做。但谁说的？你说我说的，圣经说的。 OK， 妻子是帮你的，所以你不动他不动，你动他应该帮助你。所以变成丈夫其实是每一样都要做，顾孩子换尿片都要做，但是妻子是帮助你，不是代替你。你知道这才叫丈夫，这叫头啊。当然今天已经很多丈夫已经贬到变成孩子去了啊，所以是很多姐妹是嫁了一个儿子啊，或是一个弟弟啊，所以没话讲了啊。但我希望如果我们要有敬虔后代，最少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啊，就是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大家回到神创造的秩序，把这个世界短暂的这种潮流啊，什么男女平等啊，什么这放一边啊，会过去的。你放心，这种想法不会2000年的啦，圣经已经超过2000年了，好吗？你就相信敬虔只有一个门路，就是按圣经，虽然是很古老，会复古的嘛，是吧？喇叭裤也不是现在穿，怕什么？有一天这些女权主义者会累的，他们又跑回来想做小女人了，他们觉得哎呀有人照顾真幸福，那他们又来提倡哈，女人就不需要跟男人一样，好吧？那是你又吃亏了，所以还是不要跟他们走了啊，没盼望啊。所以回来这里啦，就是说耕地啊，不是说农夫很低级，而是说牧师啊不能做牧师就得去做农夫啊，他只是说他不需要像过往这样啊去懒惰去骗取啊，他没有被呼召，所以他不再做这个事，但是他知道他该怎么样去服侍别人啊，不再是用骗的方法，他就好好做工啊，养活啊他自己也养活啊身边啊需要的人，可以吗？啊，所以讲回来，就是当上帝复兴的时候啊，复兴教会啊，复兴一个国家，复兴一个民族的时候啊，他的真道会扑灭啊一切的这种虚假的错误了啊，连那些悔改的假先知也会变得谦卑啊，他们会就是不羞耻啊来承认啊，这个我一直都是放一个问号啊，就承认自己没有被神呼召。我好像题外话跟你们说过，我遇到一个人是这样，但我没有亲眼见到啊，但他算是一个相当靠近的，他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女传道人，从我们教会出去的啊，去到神学院，去嫁了一个也在神学院里面读神学的啊一个弟兄啊，然后来两个毕业了，两个就去做牧师了 ，OK。这个姐妹是我学校的同学，就那时我中学同学，然后来她也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了，算是熟了，她跟新也很熟了。然后呢，我们很多年没见面了，后来回去看到她，她跟我们讲的话，我们都吓死。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做了牧师了，但是很难受，她是卫理公会的，没错，连有一天她就跟全部的会友说，她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信的，我只是喜欢神学。你懂，你已经做到一个，因为卫理公会是很讲究这一种职位的，就是他们有这种就是很多级别的哈。OK， 这也是不好的事啊。不过 anyway， 他们是这样子管教会的。他做得高了，但是他这样子一说，其实 就被就是党总会就剥夺他的这个职分了，就说不是牧师啦，你教会也不请他了。所以他一下子呢，他几十年下来的努力，他学的神学全部没用了，因为他不能做牧师，而且他也没有工作了。他要养孩子啊，他那时没有孩子，他还要养一个家，供房子供车怎么办？他去教补习，去教小学教中学补习啊。那我不是说什么好跟坏啊，我只是说这个勇气我还是第一个看到啊。总之他知道他错了啊，他说他不得救，这更坦白了啊，他知道他错，但是最少他有一个福气，他停啊。所以我相信有一天他会得救啊，因为我想这种的羞辱不是一般的啊。但是他如果对上帝有一个害怕的心啊，我想这个害怕呢不简单啊。只是我不知道，他听说后来他去了一个灵恩派教会啊，但可能去感受感受吧啊，然后再去了另外一家，总之可能他们还在不同教会跑来跑去，因为人家认得他们，我想也蛮难受的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牧师，哎，跑来这里做什么？这样，我想这个代价还蛮大的啊。OK， 不过无论怎么样，我看到有更多的牧师，连这一种都不如啊，就是不懂神学，连讲话都不行啊，乱讲一通，都还在撑啊，都不下来。我都不知道这是咒诅还是这是什么啊！无论怎么样啊，战战兢兢对待这个事情。OK， 我们不做那个赶牧师的人，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你有责任要悔改。如果我们教会来了一个狼，不是牧人，是一个狼，是来吃肉的，是来找肥羊吃肉的话呢，这表示上帝不看我们做他的羊群，他把我们交给狼管了。悔改，因为他还在管理世界，他看我们悔改，他会介入，会把骗子拿去让他们悔改啊，让这些骗子啊，就这里说的假先知啊，承认啊，他们不是被呼召的，可以吗？啊，那我想这是一个安慰了，就是在各样动荡的情况啊，教会遭受怎么样的一种羞辱跟打击的情况之下，总是还有真信徒在里面，很少很少还有。所以上帝的眼睛是盯着这几个真信徒看，看他们是不是配得做神的羊。如果是的话，上帝可能把他们拿出来，给他们一个牧人来看管，来喂养。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啊。OK， 世界一定是这样的啊，因为一有组织的东西啊，就有贪婪，有人的野心，哎，总之一锅粥啊，啊，我不说了啊。总之明白了哈，总之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啊的一个安慰啊。那我看一下我的时间啊，然后我再讲一节啊，再讲一节我就停了啊。他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啊。两臂啊，这还客气一点啊，其实是背的意思啊，就是他讲的那臂不是手臂，是你们懂吗？你从后面看，我们两个手臂不是连到你的背后面嘛，啊，那个叫什么，啊，你要说虎背啊，两臂，其实是那一边呢有鞭痕啊，所以不是说给人家看见了啊，只是说这里是要比喻了啊，就是说打人就打背啊，不是啊，他只是说他留下一个痕迹是不会除去的，人家会问你的啊，我说哎，打完了两天就消了，没事啊，盖掉了没人记得，他会一直在，一直会给人家问，难受吗？难受来，难受不要做这个事啦。我当然遗憾了，这大神学院怎么可能那么多人呢？我都不明白，因为我总觉得教会没有牧者，但我总看到神学院总是筹款，动不动啊，这家啊说要建校舍，动不动那家说要什么什么，说我说去了哪里啊？哦，全部不见掉了，毕业了都去了哪里？哇，因为其实上帝呼召的 也不多了啊，不多。好了，这些人悔改了啊，而且他不单当时如果说是犹太人的社会啊，他们有长官啊，来就是宗教的这个管理啊，啊，因为整个国家都是按神的律法的嘛，所以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是区分啊，连他们其实长官啊，按法上帝的律法会惩罚这些撒谎的假先知啊。但是呢，这里说的是个别的，他说是家人亲人给他的刑罚，所以其实他的一个复兴呢，啊，不单只是说啊，在一个社会阶层上的啊，他是落实到每个家庭里面啊，每个亲人都关心自己的人是不是就是符合上帝啊的律法，是不是传讲神的真道。啊，所以再说回来，就是说圣经没有教我们私自啊，像回教的一些国家啊，一些人私自就是父亲就私自啊把孩子杀了，就说是为了神的缘故。那其实你知道，在摩西的年代呢，上帝也设立法官的 ，OK， 不是说父亲没有权利啊审判错误的事情啊，什么都交给法官。而是说上帝知道人是有偏见的，人是有误差的，所以上帝在人的当中设立一群的人，而不是一个人就一群的人谨慎的来判辨每一个事情的好坏是非嘛。所以他不是完美的，因为总也会判错啊，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上帝在今世短暂使用的途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啊，这个做法就是有什么啊？你说家里啊，孩子不听话，那违背神的话，我们要劝他，刑罚他，是啊。但是其实如果有一些就是刑事的东西啊，就是犯了什么刑事案啊什么啊，你们说哦，这教会的事教会自己管啊，你不要来跑来找我啊，我不会管啊，我不是怕，我是说，上帝设立法官在瑞士，在意大利，在法国。就是处理这一些事情的啊，哎，我们应该相信，虽然法官不信耶稣啊，但是他按着上帝给他的良知，他们会代表神来公义的审判这些事，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去做啊，这一种像这里说的，就是要除灭啊、报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事了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呢，这里是指到说家人很关心他的家人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律法，所以有假先知的家人就会刑罚他，刑罚就是给他留下鞭痕了，就表示说他们可能就鞭打他啊，就是让他有一个刑罚这样子啊，让他不会再做这个事。但奇妙的不是他们鞭打他，奇妙的是说这个人肯被鞭打。我们一般的人都不喜欢嘛，我犯错了又怎么样啊？我道歉了就算了嘛，啊，你要罚我也就是也让我舒服的，你这太难了，我根本就不要了。我现在也不想，我也是不想道歉了。那到最后我就收回了。所以一般人没有谦卑到一个样子，就是。可以忍受羞辱的，但是这些先知呢，他们还可以啊，他们好像里头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承认啊是应该受责打，所以人家问你什么伤啊，哦没有啦，那天呢，我剪草的时候给树枝刮到啊，哦没有没有没有，那天走路跌倒的，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很丢脸吗？没有啊，他说不是。我是假先知被打咯，说哇，我在说啊，我一直想回那个我们那个女传道的丈夫，我都不知道，我盼望啊，他这个伤痕虽然一直在啊，在他的身上，但是有一天他的谦卑可以让他回到主的面前啊。那说回来这里了，所以这个家人啊，是我这句话不是我写的，这个是。嘉文呢，也是日内瓦这个圣心学院他们的注解啊，他们其实也立那个年代有死刑的 ，OK， 就是对叛教者有死刑的， 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写啊，他就说父母亲属比政府更温柔的对待他们，所以他们不是说政府没有权利啊，但是他说处死这些东西呢是上帝交给政府那边去做的，但是父母呢应该常关心责备惩戒，当然也应该安慰了自己的儿女是不是走在上帝的真道跟旨意的当中如果今天孩子没有按神的心意生活跟女朋友同居跟不信主的人交往你可以说哦，没办法长大了，读这句话，你说我怎么打他那么大了，是哦，意思说你已经错过了可以管教的机会了，所以这叫后果。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谦卑在神面前说，是啊，我错过了，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后代进前，无论什么原因，但是求主让他们的就是有悔改的机会，他们的下一代能够做得对就是我们的后代了能够做得正确他们能从年轻一开始就谨慎对待他们的职责我一直讲这个，其实不是我喜欢讲家庭，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就老讲人家有孩子让人家难受不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心我只是想告诉你，敬虔不是高谈阔论的，不是谈机构，不是谈计划，不是谈组织，敬虔就是谈家庭。圣经说，管不好家的，不用管教会。什么原则？就是说，你要做一切，上帝说把律法教孩子，不是教你教会众教自己孩子，让他们背起来，放在手掌，绑在系在头上，就是让他们做想都是上帝的律法。圣经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圣经是这个原则呢，就是只有这条路会通的。你要孩子敬虔，你就要从这条路做，因为这是你原则，上帝会在这个事上配合你，你配合他也可以的。总之就这条路是他给我们能够走下去的。用教会的主日学啦，用教会的这种组织的教导来代替呢，行不通的，可以吗？那种现在教会搞到很轰轰烈烈的那种儿童什么儿童营圣经营什么，那些都是短暂的，我也不反对了，做就做了总之他不可能取代父母的，因为那些做法没有应许在里面，那些老师不是爸爸妈妈，他是自己的爸爸，他不是你孩子的爸爸，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事了，就算他做了神不祝福的，因为上帝没有要他们取代你，你要承认从家里做。如果你真的是敬畏神也爱你的后代了，好吗？关心他们让他们就从小认识耶和华，就到老都不会偏离主的话主的道路。 OK， 好了，我时间过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复活的这个日子，我们向你来感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败坏也是因为亚当的罪导致我们在许多事上随心所欲纵然我们蒙恩了，我们领受恩惠了，但却很多时候我们还体贴肉体，而导致我们在旷野要流浪许多的年日，我们永远进不了安息主啊，你用公义来对待我们也是合一的因为我们是不配的人，但是感谢主，你还是怜悯我们你让我们虽然在自己的软弱当中打滚，但你却借着你的爱子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来工作让我们可以跟肉体征战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能够想起基督的应许能够靠着基督的代赎来到上帝的面前。也谢谢你把圣灵赐给教会让他随时随处 与我们相近，也提醒我们，安慰我们，照顾我们。主这一切的恩惠，我们真的是不配，因为凭着我们的血气，我们只有被你说审判跟刑罚。但求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无助的人，也怜悯我们的后代我们盼望我们不是重复的让一个软弱一个咒诅一直在我们的家里来旋转，而是我们愿意靠主让这个咒诅停在我们这一代以致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金钱的儿女也让他们也栽培出金钱的后代。所以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个复兴从家里开始最终能够彰显在你的教会的当中也成为全地的人所看见的见证。所以你的国度降临你的心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 OK 我就停了我们下午再一起崇拜我们一起纪念主耶稣的复活。OK， 好，谢谢。